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周二下午前往参议院出席作证，就涉俄调查等问题接受问询。
川普总统的好友透露，川普正在考虑解除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职务。司法部副部长表示，没有理由解职穆勒。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朝鲜释放了被关在狱中的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这名22岁的大学生正在返回美国的途中。中国时间6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国会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继续进行，上周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证词将司法部长塞申斯推向了焦点。星期二下午，塞申斯出席国会听证会，就通俄门调查一事作证。下面我们就连线记者卡拉来了解具体的情况。卡拉你好。
听众你好。
卡拉，我们知道塞申斯之前是已经表示会回避有关通俄门的调查，那么今天听证会的重点是什么？塞申斯提供了哪些重要的信息呢？
是我们看到这个塞申斯呢，虽然之前是主动回避通俄门的调查，但是他今天呢的确是这个主动要求出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这个听证会，而且是要求这个听证会是要对外公开的。那么今天这个听证会呢，一开始参议院的这个情报委员会的主席波尔他就指出，这个参议员们想要问塞申斯四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他在与俄罗斯的官员有什么样的接触。第二呢，就是塞申斯在川普的竞选团队中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第三呢，就是他为什么要主动回避通俄门的调查。第四就是塞申斯在解雇科米的过程中所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么今天塞申斯呢，在他的开场陈词中就非常的直截了当，而且是开门见山的回答了这四个问题。那么首先呢，就说到这个与俄罗斯接触的问题啊。首先这个塞申斯他就否认是与俄罗斯的大使基斯利亚克有第三次的接触。我们知道在上一周科米在这个听证会上呢，在证词里他是指出说，他是告诉参议员呢，是调查员是听到俄罗斯的官员谈到了塞申斯与俄罗斯的大使基斯拉克有第三次的接触，并且塞申斯没有告诉国会。首先呢，这个塞申斯就否认了在去年的4月份，在5月花酒店有这样的接触，而且呢是他说与俄罗斯的大使呢从来没有讨论过有关于竞选的话题。我们先来听一听塞申斯是怎么说的。
Let me state this clearly, colleagues.
同志们，我在此做明确声明，我从未与任何俄罗斯人或任何外国官员进行过任何对选举有任何形式介入的会面和对话。还有，我也不了解任何川普竞选团队成员进行过任何此类对话。我在政府部门与你们一同共事了20年。关于我参与或了解与俄罗斯政府进行勾结，进而损害我所服务了35年的美国政府，破坏我们民主程序完整性的说法，是使人震惊、可恶的谎言。
Collusion that I was aware of any collusion with the Russian government to hurt this country, which I have.
但是在接下来这个参议员华纳的追问之下呢，塞申斯是承认说有可能在这一次的这个活动上是与基斯利亚克有过接触，但是他说即使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即使有接触呢，也没有谈到任何不恰当的内容。但是既然他没有这个没有参与这个与俄罗斯的官员讨论竞选的话题，为什么他要回避通俄门的调查呢？今天呢，塞申斯是再一次的重申说自己主动回避呢，并不是因为自己或者说川普竞选团队有什么样的过错，而是因为司法部有这样的规定。因为他曾经是作为川普竞选团队的一个顾问，所以他不能够参加领导任何的这个与川普竞选团队有关的调查，就包括这个通俄门的调查。那么接下来呢，今天的很多的民主党的参议员也是质询这个塞申斯有关于解雇科米的问题啊。那么这个上一周呢，科米在证词中也是说到说他认为川普总统解雇他是与通俄门的调查有关的，但是如果与通俄门调查有关呢，那么塞申斯在参与这个解雇的过程就显得不太合适了。但是今天呢，塞申斯是表示有不同的观点。他说虽然呢他是要回避通俄门的调查，但是他仍然有管理司法部的责任，那么其中就包括要监督 FBI 的工作。我们来听一听塞申斯怎么说。
So the scope of my recusal, however,
但是我的回避不能也不可以影响我对于司法部的领导。 包括对于拥有80亿美元预算和35000名雇员的联邦调查局的领导。我向总统和副总检察长罗森斯坦就时下的领导层问题表示了我的关切，正如我建议撤销科米先生职务的信件以及副总检察长关于这一问题的备忘录一样。
是，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塞申斯还对上周的科米的另外一项证词做了一个回应啊，那么就是有关于今年的2月14号在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所进行的这样一次会议。那么塞申斯呢是确认了，的确这个川普总统是要求与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是要单独谈一会儿，并且呢科米是在这一次的单独谈话之后的第二天就向塞申斯表达了总统要求与他单独谈话的这样一个担心。但是从这个科米说呢，在他表达担心之后，塞申斯并没有说任何话。那么今天呢，塞申斯就说他并不是这样，而是说他告诉科米说 FBI 和司法部在与白宫接触的方面呢要小心，并且是要按规章行事。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塞申斯可以说是非常直接明了的回答了几个问题，但是与此同时呢，他选择不回答或者说没有回答的问题呢其实也非常的耐人寻味。就比如说这个来自加州的民主党籍的参议员范斯坦提出的，就是他问塞申斯说有没有与川普总统讨论过解雇科米的原因，那么这个塞申斯呢当时就拒绝回答了这个问题。除此之外呢，我们大家还非常的好奇，就是他与塞申斯与现在的这个总统川普到底这个关系现在是怎么样至少到现在这个听证会还在进行，但到现在呢还没有人提到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塞申斯呢是这个川普在竞选的时候的最早的支持者之一，但是他宣布这个回避通俄门的调查之后呢，据说川普总统对他是不尽满意的，在上星期更是爆出有新闻说塞申斯曾经请辞，所以现在这个塞申斯与川普的关系呢也是非常的可以应该是非常的微妙。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上周前联邦调查局的局长科米在作证，今天呢这个塞申斯又来作证，两个人已经是有不同的观点，再加上总统川普发表了很多观点，可以说现在这三方呢是各执一词的这样一个状态。屏障，
好的，谢谢卡拉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本周一，美国总统川普的密友透露，川普正在考虑解除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的职务。穆勒在5月17日接受司法部任命，负责涉俄调查。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周二表示，在他看来，没有解职穆勒的任何原因。我们现在就详细有关情况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尼亚，为我们带来详细的介绍。尼亚，
好的，主持人。是的，美国总统川普的好友 Newsmax Media 的首席执行长克里斯·罗蒂周一告诉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新闻时间节目，川普正在考虑解职负责领导通俄门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职务。白宫对此表示了否认，发言人斯派塞也表示罗蒂不能代表总统。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在今天的一次听证会上对此进行了回应，他表示没有任何适当的理由解职穆勒，并强调并保证调查的独立性。周二早上，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针对司法部门新一财年的预算的听证会上，这个消息引起了众议院们的特别的关注和集中的提问。其中包括民主党籍参议员珍妮·沙欣，她援引了特别任命检察官的规定，表示在特殊的情况下，比如由于不当行为、失职、利益冲突等原因，司法部长有权对特别检察官进行解职，并对此向罗森斯坦进行提问。是的，在这段提问中呢，参议员是表示，那你是否保证穆勒检察官在这件事的独立调查？那么罗森斯坦也是回应他，表示他是唯一一个在这个部门能够解职或者是雇佣特别检察官的。那么解职穆勒的职务这件事情在政治上引起了轩然的大波，那么这个消息也立即引起了公众的严厉的批评，他们其中压倒数的都支持对通俄门进行独立的调查，这同时引来了民主党人对此的批评。比如说来自加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谢达安就发表推文表示，如果总统解职罗伯特·穆勒，那么国会将重新创立新的检察官并任命穆勒，请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了。在白宫相关的官员透露，川普总统的很多顾问均建议他不要这么做。那么另外一些专家甚至表示，这一举动可能会让总统川普遭到弹劾。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尼亚的连线报道。
美国一部分参议员星期一呼吁通过立法来强化对俄罗斯的制裁。这项立法中包括一项条款，也就是如果白宫要放宽、暂停或者终止现行的制裁措施，必须要经过国会的审核。这项措施将会加强现有的针对俄罗斯能源项目的制裁，同时对俄罗斯严重践踏人权的行为、给叙利亚政府提供武器、进行恶意的网络活动和与俄罗斯情报与国防机构有商业往来的企业施加新的制裁。预期该议案在参议院将会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在众议院通过后将交付川普总统签字成为法律。俄罗斯周二对这一立法建议表示反对，也不会听从美国的要求释放星期一被捕的抗议人士。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批评联邦上诉法院暂停执行其旅行禁令的最新裁决。川普在推特上说，行政当局正在把全案上诉至最高法院。位于旧金山的第九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说，总统3月6日发布的行政令逾越了他的权限。该旅行禁令禁止来自6个以穆斯林为主且曾经发生过恐怖袭击的国家的人进入美国。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朝鲜政府今天释放了一名被关押了17个月的美国大学生。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为我们带来详细的介绍。湘云。
好的，乔振。朝鲜政府今天释放了被关押17个月的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发表声明说，在川普总统的指示之下，国务院确保奥托·瓦姆比尔从朝鲜获释。目前瓦姆比尔正在返回美国的途中，他即将与家人团聚。而美国之音韩语组呢，在今天稍早采访了瓦姆比尔过去的室友萨尔尼尔。他和瓦姆比尔的父母今天通过电话，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
他的爸爸今天打电话给我，他说儿子要回来了。我们的对话很简短，他说儿子要回来了，而他仍处于昏迷状态。他自从2016年3月昏迷到现在，已经超过1年了。
纳鲁尼尔他表示，他很高兴他的朋友能够离开黑洞般的朝鲜，回到美国接受美国医生的治疗。萨鲁尼尔说，瓦姆比尔是他见过最有好奇心的人之一。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
Yeah, he was an incredibly smart guy.
他是个极度聪明又有趣的人，有着前所未有的幽默感。他用有点荒谬的角度看这个世界。
Humor and the way he lives life was just kind of like a little bit absurd.
那22岁的瓦姆比尔在去年1月随着旅游团造访了朝鲜。他在准备离开朝鲜的时候，在平壤机场被逮捕。随后，他在朝鲜官方电视台上认罪，承认自己试图偷窃平壤羊角岛国际饭店内的一幅宣传标语。他被以阴谋颠覆罪判处了15年监禁。华盛顿邮报引述瓦姆比尔父母的话说，他在审讯后肉毒杆菌中毒，服用了一颗安眠药之后陷入昏迷。前美国职篮球星罗德曼也在今天以私人身份访问朝鲜，他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朋友。他表示，希望此行能开启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之间交往的大门。有报道说，金正恩是美国职业篮球的粉丝，据说尤其喜欢罗德曼退役之前曾经效力的芝加哥公牛队。美国国务院表示，瓦姆比尔被释放与罗德曼没有关系。而除了瓦姆比尔之外，朝鲜据报还关押着另外3名美国公民。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将继续与朝鲜就这3人的获释进行商讨。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就巴拿马与台湾断交一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海瑟诺尔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总统川普将于下周与巴拿马总统会面。美国了解巴拿马中断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美国敦促有关各方进行具有建设意义的对话，避免导致局势升级和破坏稳定的行动。海峡两岸的稳定对于美国具有深厚持续的意义。美国认为双方之间的对话促成了近几年来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那我们现在就具体的了解一下这件事情。巴拿马总统巴雷拉在当地时间12日晚间宣布，巴拿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一时间，巴拿马副总统兼外交部长在北京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签署了建交公报，意味着与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有关消息震惊了台湾社会。台湾总统蔡英文去年6月率团参加巴拿马运河的拓宽竣工仪式，如今却突然传出了巴拿马与台湾断交的消息。我们邀请了去年曾经到巴拿马进行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和我们谈谈他在当地的观察和感受。一华你好。
丁章你好。
一华，我们知道去年的这个蔡英文去参加巴拿马运河的拓宽竣工仪式是他上任以来的第一次外访啊。
是。
那么当时你是远赴巴拿马去采访了这次的这个外访，那么当时你在当地感觉到这个巴拿马和台湾之间的互动的氛围如何？
是，就像您刚刚所提到，就是蔡英文总统去年6月底的时候是率团了到这个巴拿马参加这个巴拿马运河的拓宽竣工仪式，那也是蔡英文总统在去年5月20号上任之后的第一次这个外访。那么当时呢，在这个巴拿马的这个现场呢，其实我们感受到的这个巴拿马接待蔡英文总统的这个规格其实相当高的，包括当时这个到了现场的这个抵达巴拿马的时候呢，他是用红地毯来接机，那么还有这个高层官员来这个亲自这个迎接这个蔡英文总统，同时双方呢在这个机场还这个发表了讲话，是一个相当热络的一个气氛。那么在第二天的行程当中，就是最重要的巴拿马的运河的这个拓宽竣工仪式。那么在场的这个蔡英文总统呢，和这个典礼上面受邀的其他大概10多位的这个各国这个元首和代表，其实互动是相当频繁和热络的。那相较之下，当时呢，中国是派了一个代表团，相当低调。我甚至在现场其实并没有看到太多的中国媒体在现场采访这个相当盛大的这种典礼。那么不过我们也注意到说，第一艘通过巴拿马拓宽后的这个运河的这个船呢，就是来自这个中国的这个货轮。其实当时就已经大家各界就猜测说，这个中国和巴拿马之间的关系似乎越来越紧密。第一艘这个货轮使用这个拓宽后的这个运河的，居然就是中国的这个货轮。那么中国呢，也是巴拿马运河的第二大使用国。那我们知道第一大是这个美国。那么所以呢，当时大家各界就已经在猜测说，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但不过呢，从当时的这个氛围来看，台湾总统和这个巴拿马各的这个政府的官员呢，互动是相当频繁、相当热络，气氛相当好的。那么甚至在这个第三天，这个蔡英文总统离开的时候呢，还有巴拿马当地的这个学生到蔡英文总统下榻的酒店列队的欢迎，来这个欢送这个蔡英文还有这个随团的这个所一切人。所以呢，就是感觉是气氛上是相当这个热络。那我们如果也回顾到这个历史的话，当时这个巴拿马一再的宣称和这个台湾的这个历史相当的久远，可以整个台湾和巴拿马的建交路的关系、外交关系可以追溯到107年，从1910年就开始了。所以当时就认为说，这两国的这个关系相当的友好。那么如今传出来这样的消息，其实是令台湾方面是相当震撼的。
是，不仅仅是台湾方面啊，我知道你在今天也是采访了在巴拿马的一些当地的台侨和台商，那么他们对于这样的断交的消息是作何回应？
是我们今天早上呢，也是透过这个电话岳阳采访了一些在巴拿马长期居住的一些这个台湾的这个侨民，还有一些台湾的商人呢、哦，那么他们长期在当地居住呢，其实都感受到说台湾政府和巴拿马政府之间的互动是很频繁热络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很突如其来的消息。那么我们也采访了这个前台商会长江会长，他和我们谈到说，他看到昨天晚上的新闻的时候呢，他是用震撼然后难以相信来形容。他说他一直觉得这个台湾和这个巴拿马之间的互动是非常的密集的，甚至还有不管是人道救援、教育方面的资源的分享，还有一些甚至许多基础建设的一些投资呢，基本上他认为说这个双方的这种合作关系是相当多的。那他说他接下来这种断交的关系断交的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他认为一定会影响到很深的，就是最首先的就是有关投资方面以及台商接下来前往巴拿马的意愿。我们先来我早上也这个采访了一段他这个说话，我们先来听听这个江会长怎么说。
影响绝对有的，因为我们的假如说跟官方有什么冲突或者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他们的那个行政人员刁难的话，我们都会请求我们的大使馆帮忙，那我得到很多协助，那是真的。过去我们都得到很多帮忙的，所以说有安全感嘛。假如说他们我们帮家继续存在的话，我们的投资就会继续嘛，会而且那个一般的那个投资就比较有安全感嘛，对。 这是绝对是不能有任何评议的。哎，对，我们得到很多帮忙。
嗯，
那将来我看，在假如说新来的侨胞，可能他会考虑比较多一点，因为你没有官方的帮忙，这个行政标准是绝对会的，而且很多事情会比较困难一点，所以说新投资应该会减少。
是，除此之外，我们也采访另外一位这个长期居住在巴拿马的这个台湾侨民黄先生，他也向我提到说，他甚至用说这个晚上睡不好来形容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的感受。他说昨天晚上呢只睡了2个多小时，他连做梦的仿佛都见到了这个在大使馆前面降旗的这种仪式的这种情况，所以对他来说他是相当震撼。不过他提到说，一直以来过去，尤其是过去这两年来，这个中国方面呢在这个巴拿马的这个活动相当的多，投资也相当的多，不管是在经贸还是政治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他其实不算是非常意外这样的事情发生。不过当他知道说这个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他还是感到相当难过。不过他提到说，接下来呢，他认为说这个最担心的就是有关于台湾的侨民在巴拿马的生活是不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包括比方说签证。我们知道现在台湾的护照呢，在巴拿马呢基本上是相当的方便使用的，反而是这个中国大陆方面的这个签的护照还有签证是手续是比较繁复的。因此他想说，断交之后，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有关于许多的台商企业在巴拿马所雇用的台湾的员工，是不是会他们的身份会受到影响？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个台湾的黄先生怎么说。
靠这个贸易，哦，那我认为他对这个大的跨国的公司是不会有什么直接的影响，但是大家所担心的就是，比如说到那个到断交之前。台湾的护照在巴拿马是很方便的，那之后会变成怎么样？
是，除此之外，我们在从这个黄先生的那边也了解到说，这个台湾的第二大海运公司阳明海运公司呢，其实在过去大概2个星期前呢才刚刚这个到巴拿马开设了分公司，因此呢接下来他们马上面临到的就是台巴断交的这个问题，所以呢因此呢就是对于未来说这个公司在巴拿马的运作会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或是当有发生任何问题的时候，这个台湾方面还能够怎么样提供这个协助，都是一个很大的疑问。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我们掌握到的情况是说，明天的在台湾驻巴拿马的大使馆呢将举行一些降旗仪式，那么许多的这个台湾的当地的侨胞都会前往参加。
嗯，叶华，刚才你就提到了中国在巴拿马的影响力是与日俱增，那么当地的这些台商和台侨对于这一点有怎样第一手的观察和体会？
是，他们的感受相当的深哦，因为这个他们在这个巴拿马前线呢工作打拼，感受到来自中国方面的这个压力和影响是越来越大。那么这个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江会长他在我们访谈过程当中他已经提到了说，这个他认为中国在这个巴拿马的这个投资，不管是在经贸上面还是在资源方面呢，其实他用一个更大的这个视角来看，他认为这是牵扯到一个中美之间的一个在拉美资源上面的这个掠夺。那么这样的说法，其实我们稍早在这个美国之音呢曾经今天早上采访了这个大西洋理事会的一位拉美专家，那么他也提到了说，这个中国在拉美地区的这个崛起，其实很大的因素呢跟美国在这个拉美地区的这个势力慢慢在衰弱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先来听听这个大西洋理事会的这个拉美事务的这个主任，这个马克扎伯格他怎么说。
Panama's decision to begin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巴拿马决定和中国建交，和台湾断交，这是中国影响力在世界崛起的另一个例子。中国在拉美地区不只是一个区域大国，同时也是全球大国。随着中国崛起，这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这是因为美国逐渐在国际领导舞台上退出所导致的结果，这给了中国进一步展示自己力量的机会。
是，接下来各方呢也都相当关注说，这个在拉美地区呢，台湾是否会面临一系列的这个骨牌效应的这种断交潮。不过呢在这方面呢，我们采访到的这个江会长还有其他的这个台湾侨民，基本上他们是认为他们还是有信心说，这个台湾在拉美地区的这些几个剩下的邦交国呢，还是能够维持住的。
嗯，好的，谢谢易华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好的，
那么有关巴拿马宣布与中国建交并与台湾断交，我们接下来连线中华民国的侨委员会的侨委员丁洪斌先生。丁先生你好。
你好。
丁先生，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发生的非常的突然啊。那么现在外界最想知道的恐怕是为什么巴拿马会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决定？您的分析是怎样的？
其实跟中华民国跟巴拿马的那个外交关系啊，事实上从去年开始就有一些风声传出来，可以说这个风声不断了。那事实上在去年三月的时候，巴拿马运河这个要在六月举行这个典礼的时候呢，他们那时候就巴拿马政府他们就同时对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出邀请函。那时候去年三月，那时候蔡英文总统还没有就任，就说那时候的这个大家的揣测就是，巴拿马是不是打算跟台湾断交了？那这样子的传言呢，事实上一直没有断过。那到现在，其实我们可以说，中华民国跟巴拿马外交关系结束，然后巴拿马转而承认北京当局，事实上是一个现在进行式终于完成的一个结果。那当然，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件事情也不能光是从两岸关系的这个角度来分析，因为就像前面一位接受访问的这个大西洋理事会的专家所表示的，其实这某种程度上也表示了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实力衰退的一个现象。那这个到底追根究底，这个巴拿马它有它的战略重要性，它拥有它这个有这个运河，然后中国在里面又有非常大的经济利益，所以中国它在外交实力增长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希望在巴拿马这个地方有更多的影响力，这是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结果。所以巴拿马断交这件事情本身，当然它有两岸关系的这个成分，当然它也有这个中美两国在拉丁美洲竞逐的这个成分在里面。那这个至于说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我想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然后就是在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它就发生了。
是，您刚才提到中美两国在拉丁美洲的这个竞逐，包括刚才你说到了中国是非常希望能够增加在巴拿马的影响力。刚才我们的记者其实也介绍了，巴拿马当地的台商是也能够感觉到北京当局在巴拿马是投入了很多的财力物力来增强对巴拿马的经济影响力，进而是政治影响力啊。但是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注意到台湾方面的这个外交部长李大为是为断交之事召开记者会的时候表示，台湾将不会与中国大陆进行金钱外交的竞争，您怎么解读这句话呢？
我想台湾在这个金钱外交，在过去曾经用过金钱外交这个手段来绑住外交关系，我们这样说。那在最近大概一二十年里面呢，台湾逐渐发现这样子的做法其实并不是一个可以持久的做法，因为随着中国大陆的经济实力逐渐增加，台湾跟中国在外交战场上面要竞逐，用金钱来竞逐，那事实上长期来讲，台湾一定是比不过这个中国大陆的财力资源。所以李部长他说台湾不会用金钱外交的方式来绑住友谊，我想这个部分事实上它是一个现实。那我想在台湾也是一个很能够被大家接受的一个说法，因为用钱的确是能够买到一时的效果，那到底能够有多少长期的效应，其实这件事情大家到现在2017年大家对这件事情事实上是很有疑虑的。
其实所谓的金钱外交也不过就是一种手段，本质上反映的是两岸之间之前所秉持的这种外交休战可以说是已经破产了。那么北京方面是将其归咎于台湾不肯承认九二共识，而台湾方面是指责北京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我们听到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发表讲话的时候说，北京当局的做法已经冲击了台海两岸稳定现状，台湾绝不会在威胁下让步。您怎么理解蔡总统所说的这个绝不让步？
我想蔡总统讲的绝不让步，事实上他讲的是，他如果说我们更深刻一点去理解这件事情的话，就是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那台湾的既然民主是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人民没有说你可以让步的时候，你就不应该让步。那么蔡总统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态度，事实上比之前不管是WHO，不管是国际民航组织，甚至在近一点的李明哲事件，相对比起来蔡总统讲话的这个态度是比较强硬。那当然在吴钊燮秘书长之前所宣读的声明里面也强调说他这个 这个蔡总统跟国安外交团队，他们将要重新审慎评估两岸关系。那我想这是一个风向球或者是一个态度的表示，就是蔡总统他的团队在从这一件事情，那从跟过去累积下来跟这个北京当局互动的结果，他们发现好像需要有不一样的做法，或者是有不一样的方式去思考跟面对这个问题。当然结果是什么我们很难说，但是基本的这个立足点是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那民主国家人民才是主人，总统是被选出来这个执行人民的意志的。那么今天这个北京当局他们所做的事情，不管是李明哲事件到巴拿马断交，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事实上这个台湾的人民都看在眼里。那么人民如果说给蔡政府足够的支持，那蔡政府就会有比较这坚定的立场去面对未来的挑战。
我们在之后是也听到国民党方面在指责蔡英文政府现在的政策是在将台湾引向孤立那您怎么回应国民党方面的这个批评？另外您认为蔡英文政府的两岸政策包括他的国际外交努力是否应该随着这件事情有所调整呢？至少是务实的调整。
我想国民党大概我自己是觉得国民党大概比较没什么立场来讲这个他把台湾这个蔡总统把台湾带上孤立了。因为如果光从巴拿马这件事情来看，去年我们讲说去年三月开始有报道出现说台巴关系进入危机，那时候还是马英九总统执政了，所以这件事情倒很难说是真的是要归出在民进党政府这个头上。而且事实上如果说去年三月发生危机到现在断交，那民进党政府事实上还努力把这个邦谊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让这件事情不至于发生。那么国民党说台湾是不是应该要这个台湾是不是因为这样走向孤立呢？我们就跳脱这个单一事件来看，那我想这件事情要回归到这个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这件事情。就是说今天外交政策没错，我们当然不希望我们是在国际社会上是一个孤立的成员，我们也希望跟世界各国建立良好的正式的官方的关系，不管是用什么名字。但是外交政策毕竟是整体国家政策跟整体国家战略的一部分。那今天我们的人民如果选择了什么样的一条路，那么我们的政府就其实应该要往那条路走，或者是往那个方向去前进。那当然这个国民党作为一个在野党，他要去批评执政党，我觉得要批评执政党，让执政党这个随时保持这个警戒的状态，如果说他们做不好可能就被换下台，我觉得这是健康的事情。但是国民党其实也应该知道这个民意到底在什么地方。那如果说大家如果说到了自由民主跟人民主权以及国际孤立两者必须择一的时候，那人民会选择什么地方？我想这个国民党自己也应该很清楚。所以国民党的批评，我想我自己会把它当成是一个对于执政团队的提醒。那至于说民进党政府是不是带着台湾走向孤立，那我想就要看这个台湾的民意是不是觉得这是走向孤立。那更重要的是台湾的民意觉得这个走向孤立代表跟人民主权跟独立自主跟民主社会这些基本价值比起来，哪一项可能是更重要的东西。
好的，谢谢丁鸿斌先生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美国蒙大拿州一名当选的国会议员周一承认，在其竞选前夜对一名记者犯有轻度攻击的罪行。在他认罪后，这名当选的国会议员免于牢狱之灾。美国企业新产品帮助 VPN 用户加密自己的通讯，为使用者增强安全保障。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司法部长塞申斯今天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谈及他与俄罗斯官员的接触问题。美国总统川普的密友透露，川普正在考虑解除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职务。司法部副部长表示，在他看来没有解职穆勒的任何原因。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朝鲜释放了被关在狱中的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
代表九家中国建筑公司在纽约法院控告流亡的中国富豪郭文贵的华人律师今天举行了记者会，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方冰你好。你好，能听？
你好，这个代理这个九家中国的建筑和装修公司的，这位律师呢，他的律师楼呢就在纽约的法拉盛，那么他的名字呢叫董可文，那么他刚才在两个钟头之前，他就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于法拉盛的莱莱喜莱登饭店呢举行了一个记者会，来介绍这个他所代理的这个案件。那么他所代理这个案件呢是九家中国的建筑装修公司，这九家建筑装修公司呢都是郭文贵当时在北京的时候所进行的一些建筑项目所雇用的这个合同公司或者是下属的合同公司。那么这个案件的这个主要起诉的呢是郭文贵拖欠了这些建筑合同公司的这个款项，总共的款项呢这个涉及大约是2.7亿的人民币，折合成美金的话大约是4000万美金。那么这个案子呢，这个在中国呢，实际上呢，这些个建筑装修公司呢，已经在中国的法院呢起诉过这个郭文贵先生。那么中国北京的这个朝阳区的法院呢，已经对这个案子呢做过判决，但是他们后来呢，根据这个控告书呢，发现呢，这个郭文贵先生在北京的两家公司里面的资金呢，都已经掏空了，都转移到了美国来，所以呢，他们现在呢，透过北京的一家代理这九家这个中国建筑装潢公司的这个一家律师事务所，来跟这个董克文先生的这个律师事务所呢，这个要求他，这个委托他呢，在纽约州的最高法院的民事庭，来这个起诉郭文贵先生。那么这个案子呢，是在6月9号呢，已经送进了纽约州的最高法院的民事庭。那么董克文先生呢，他的名字呢，有人在网上这个搞笑说，他好像是特意这个选来这个是一个懂得攻克郭文贵的这么一个律师，当然这是搞笑了。那我们今天在记者会上呢，我们看到呢，这位华裔律师呢，是一位也是非常认真非常严肃的律师，他介绍了这个案情，同时呢，他也介绍到了其中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因为这个纽约州是允许将在外国的这个法院的判例拿过来这个作为参考，或者作为这个在纽约起诉的案子来这个使用的。那么他说呢，这个中间呢是需要经过很多的取证来说明原来这些公司所起诉的两家公司跟现在在纽约的郭文贵先生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么民进电视的这个主持人陈小平就挑战了他，说你这个案子从美国的历史上来看几乎是一个不可能赢的这个案子啊，这个拿中国一个这个没有独立司法这个体制的这个国家里面所判出来的这个案例怎么能够拿到美国来用，美国的律法官怎么会相信。那么这个董克文先生呢就说了，他说他是一名律师，他没有任何的这个政治背景，他呢是这样说的。好， 那么他是说，他说作为律师来说呢，就像一杆枪一样，谁都可以用啊。这个正面的、负面的人，想要用这个律师这杆枪都可以用。那么现在我们知道，郭文贵先生在纽约这个案子呢，已经是我们知道在纽约州的最高法院所立的第四个案子了。那么之前呢，有一家这个对冲基金也在告郭文贵先生。那么然后呢，有这个胡淑丽女士，就是财新的这个创办人，她的案子呢，已经在四月份已经送到了这个纽约州的最高法院。那么紧接着呢，就是北京的这个地产大亨，这个潘石屹先生。那么今天这个董文贵先生在这个记者会上呢，还透露说，由于他现在这个高调的在宣传他接下了这个案子，于是呢，他又接到了更多的来控告郭文贵先生的案子。其中他提到有一例呢，是居住在北京的名字叫黄燕的一名女士，委托了北京的达达律师事务所来跟他联络，要他代理这个关于控告这个郭文贵先生这个侵害名誉权的这么一个案例。那么我们知道，在5月11号，郭文贵先生在推特上面大爆了这个中国建设部副部长黄燕女士的一些丑闻。那么我们不知道这个黄燕是不是那个黄燕，那么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但是呢，这个总之说明了，就是郭文贵先生由于他的爆料，现在他可能会面临越来越多的这个法律诉讼。平章。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白宫星期二宣布，川普总统六月下旬将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华盛顿会晤，预计两国领导人讨论的问题将包括加强美韩联盟，加强两国在全球事务和经济领域中的合作，以及协调一致对抗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威胁。美国蒙大拿州的一名当选众议员星期一对有关他攻击他人的指控表示认罪，从而避免了刑事拘留。一起来看报道。
蒙塔纳州博兹曼镇的一名法官判处当选议员格雷格·詹弗尔特社区服务40个小时，参加20个小时的愤怒情绪自我控制课，并支付385美元的罚金和庭审费。当地媒体《卫报》记者本·雅各布斯在5月24日就国会预算办公室对众议院共和党医保议案所做的分析，向詹弗尔特提出了一个问题。
The last guy did the same thing. You were the guardian?
Yes, and you just broke my glasses.
The last guy did the same damn thing.
You just body slammed me and broke my glasses.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在一份写好的声明中，雅各布斯讲述了发生肢体冲突的情况和后果，但他表示接受詹弗尔特的道歉。
我相信他会是自由媒体的强劲倡导者。宪法第一修正案就在这个法庭里挂在墙上。我希望他到国会以后有机会采访他。如果这个事件仅仅是我与这位当选议员的问题，这是一回事，但他对我们的政治和我们的文化有着全国性的影响。
詹弗尔特和雅各布斯上个星期达成和解，詹弗尔特给雅各布斯写了一封道歉信，并向保护记者委员会捐款5万美元。美国之音报道。
雅虎星期二将其核心互联网资产以40亿4800万美元卖给了威瑞森。雅虎有两名斯坦福毕业生于1994年创立，很快发展成为一家领军的门户网站。在互联网泡沫时代，它的估值在1000亿美元。如今，在威瑞森公司的旗下，雅虎将加入另一家老牌网络公司美国在线，成为威瑞森公司的一个部门。
继续是科技方面的消息。 VPN 是想要确保网络通讯安全或是需要绕过审查的网友们所喜爱的一种工具，但它是否真的能够保障用户的身份也受到了质疑。一家美国的网络安全公司开发了一个产品，让 VPN 的用户能够加密自己的通讯，不怕被有心人士或者是政府监控。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采访了这家科技公司，今天我们请他来到演播室介绍有关的详情。耀毅你好。
平常你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这家公司的情况。
是，这家公司很有趣。我们知道很多人居住在中国或是居住在国外，但是必须要到中国出差或工作探亲的人呢，都会担心到自己 己如果上网的时候会遭到像这个中国政府这样子一个政府的掌控。那么美国的一家公司呢，就根据这样子忧虑发展出了一个新的科技。那在这个科技正式上市的之前呢，他们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来谈一下这样的科技要怎么样保护你，让你在翻墙的时候能够更加安全。我们来看一下。
许多网友使用的 VPN 中文名称是虚拟私人网络，但是有时候这个私人的网络还是有被监控的可能。维许巴特今年才23岁，但是在美国情报部门丰富的工作经验以及科技知识，让他年纪轻轻就创立了可萨拉公司，来解决 VPN 安全性的问题。
在创办这间公司之前，我在美国情报界工作了6年。在情报界工作期间，我唯一的工作就是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系统。从那当中我学习到，就是许多现在的商用安全产品，特别是 VPN， 都很难用又很难管理，而且他们的安全性也远远不及政府保护机密通讯的系统。所以我在情报界工作期间，我开发了一个设备，能够即插即用，还可以随身携带，用起来非常简单，从企业高管到缺乏技术知识的一般旅客都可以使用。
巴特示范了如何使用这个 VPN 保密的硬件。
这个小盒的作用是，你将它插上电脑，开启电源，它会给你一个你现在正在受到保护的讯息。它的原理是，你所有的通讯都会被加密，加密等级可高到政府机密通讯的级别。现在的传统 VPN 是建立在加密通讯协定技术上的。如果你最近读过一些网络安全的新闻，这一技术有新血漏洞以及其他弱点。大部分人不知道的是，不只是网站受害，而是整个传输层安全协议都有问题。所有使用传输层安全协议技术的 VPN， 例如市面上最有名的 OpenVPN， 如果某个人正在使用 OpenVPN， 1小时之内你可以取得他所有的加密金钥。所以加密基本上根本就是没用的。在可萨拉，由于我们不使用认证，所以简单多了。我们使用的是预先共享金钥，基本上就是密码，这样管理超级简单，也不会有新血漏洞等弱点。
可萨拉的 VPN 小盒除了能够保密，还能够让你安全翻墙，越过中国的防火长城。巴特解释，
除了安全保护措施，没有人能看到所有的通讯，我们同时也透过可萨拉云来引导你的连线，所以对方不会看到你连线回到总部，看起来只是连线到互联网上某个随机的伺服器。比方说你在中国或俄罗斯的一间旅馆当中，传统上你不会知道你附近的网络里面是否有攻击者，如果隔壁房间有人试图入侵你的电子设备，你无从知晓。我们将这样的情况整合在我们的技术当中。
可萨拉在2016年9月创立，目前这个 VPN 加密小盒还没有正式上市。巴特说，他希望将美国政府部门当中的下一代技术带到民间，让一般社会民众也能够享有更安全的网络环境。
That's why I started Kasala,
because 这就是我为什么创立了可萨拉公司。我的目的就是要让一般大众都能用上这种科技，而不只是联邦政府部门以及与电子信息产业有关系的政府部门。我们现在已经有客户，有个我不能透露名字的政府部门。我们同时与另外两个政府部门合作测试，也跟2家私人企业合作测试。
可萨拉的产品上市之后，除了让工作上需要保密通讯的人以及重视个人隐私的人能够获得保障，相信对于必须要到中国以及俄罗斯等有网络审查国家的旅客或是当地的居民都能够有很大的帮助。美国之音黄耀毅九岛马里兰州报道。
对，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小盒子其实非常的厉害，然后装上去之后呢，就可以保障你的保密安全。那么这个巴特也告诉我说，现在正在跟两个极机密的政府单位进行合作，等到这个完成了成功了之后呢，就会正式上市了。
好的，谢谢耀毅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
中国环保部年报称，机动车污染已成中国空气污染重要来源，共享单车能够解决污染问题吗？ 中国环境保护部六月初发布《中国机动车管理环境年报》，称机动车污染已成为中国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那么应该如何治理机动车污染？今年在中国许多城市迅速发展壮大的共享单车，是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法？此外，美国也是一个机动车的大国，那么美国的环境保护机构是如何解决机动车污染的问题呢？今天的专家视点，我们就这一话题邀请到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为我们带来深入的分析。马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我们看到这份分析啊，它是给出了很多的这个数据，其中包括说这个2016年全国的机动车现在已经是保有量已经达到了2.95亿辆啊，另外这个2016年全国机动车的这个排放这个污染物初步核算是4472.5万吨。那么其中他还提到这种京津沪这种地区，它的这个汽车污染对于环境的这个危害就更严重。
是。
然后他给出这些数据，它只主要想说明的就是现在机动车，尤其这种汽车尾气已经成为了中国这个空气污染的一个重要的来源。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这个汽车尾气到底能带来哪些污染？真的有这个报告里说的这么严重吗？
汽车尾气，你如果从它的直接排放物来看，它其实不是很多。比如说那个在这种颗粒，它可能只占总的那个，就是说当地的那个颗粒排放量的那个5%或4%左右。但是它有那个二次污染的问题，就是说它排放出来的气体，比如氮氧化物或者是一氧化氮和那个碳氢化合物，都在空气中会进行一系列的那个化学和那个物理反应，形成二次容器胶。这些容器胶会对那个就是说空气污染造成有很大的那个贡献率，大概在20%多或者是30%左右，取决于不同地区和不同的那个季节。而且你看中国除了这些列举的出来的数之外，中国我记得是连续8年汽车产销量都是世界第一，就是说你这个保有量是越来越大，然后你的那个城市的那个车辆越来越多，然后你空间发展又是有限，道路有限，所以造成很多时候你是在处于拥堵状态，而汽车在拥堵状态下，它的排放那个污染又比它这个正常那个高速行驶要多得多，所以各种因素加起来就造成了，就是说汽车尾气的排放成为当今中国不得，特别是在城市地区不得不面临一个那个重要的空气污染源。
是，没错。那您看现在像中国这个这么庞大的将近3亿辆这种机动车。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然后所制造出来这个尾气的这个污染，那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除了这个限行，就是我强制不让你这个汽车上街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更好的办法？
限行应该只是一个方案嘛。你比如说要处理空气污染的话，可以从就是说几个阶段，比如说你的燃料，你源头，你用清洁燃料，或者是你把那个就是说你的柴油和那个汽油提高它的那个油品那个标准，这样它的那个污染物排放可能就少一点。同时你新有的那些老的那些机动车，因为是采用了过去的那个油品标准，所以你尽可能把它尽早淘汰，这也是一个东西。另外这个就是说到那个交通规则这方面，限行也是其中一种的，但只是比较行政方面的。你看美国这些地方很多时候都采取市场化的手段，就是说不同时呢，就是特别拥挤高峰期，他可以收取那个就是说拥堵费啊，或者是甚至一种这种拥堵那个 tax， 就是税率，这种用经济手段去调节。但是在中国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就可能就觉得你采用经济手段去调节的话，让大家觉得你是让富人才有权利开车，这就不利于民生。这种至少那个就是说这个明面上那个议题上就讲不过去。当然最后还可以要采取，就是说你尽可能生产多的那个新能源汽车，这样也能解决一部分那个污染。但最终这个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处理这个量和怎么去那个处理这个升级换代之间的关系，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各个城市的规模不一样，然后城乡之间的那个差也有重大的差别，所以我觉得可能要需要具体案例具体分析。
是。那我们同时还注意到，就是中国现在这个共享单车啊，就是现在发展是特别的迅猛。
对，
其实你像美国包括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这种共享单车，但是我觉得好像都没有这种中国这种发展这么迅速。这个根据英国的金融时报给出的一个数据，就是在2016年9月到12月这个4个月期间，光是中国这个头两大的这个共享单车的这个供应商，一个是 OFO， 一个是摩拜嘛，他们在这4个月中的这种活跃的用户数量增加了这个900万，4个月增加了900万，就可见它这个发展的速度是太快了。
对。
然后这个其中那您认为这个共享单车有助于解决中国的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吗？或者说您觉得这个共享单车在中国发展的这么迅速有什么这个过人之处呢？
首先我觉得共享单车这种共享经济的概念目前在中国炒得比较火热，包括那个共享充电宝，这种共享雨伞这些都有了。那个 我觉得这些那些都是比较有意思的，但觉得共享单车如果单纯从那个减轻那个空气污染方面来说，我觉得它的那个就说贡献的程度是有限的，因为单车它不具备对于那个汽车的那个替代功能，它只能具备可能是就是我们行业叫做最后一公里的那个替代功能，就是从比如说从地铁站出来，然后你最后的上班单位可能还有一公里左右，这样可以用共享单车解决。但是在像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特大城市而言，它又面带来另一种问题，就是那个空间的问题。因为你城市的功能不解决，你的居住区和那个你的生活工作区相隔太远，然后又城市那个太密集，比如说 SOHO 这种那个办公楼，每一栋楼内有上万的员工在那里，然后你都用共享单车去骑，你这么多单车放哪里？必然摆放在街道上，同时这么多人骑共享单车，最后目前中国道路的城市道路的设计又不是为了又方便那个单车的那行驶，最终造成很多的安全问题和那个城管的问题。我觉得它能够对空气污染降低的那个程度是有限的，而且我个人觉得共享单车这种东西是欧洲先发展起来的，在欧洲之所以值得能够行得通，是因为它小国寡面的模式，特别是一个城市可能只有几十万人口，比如说像 DC 这样的人口城市，你如果在生活在 DC 不同的区，但到另一个那个边缘去上班，你骑个共享单车去过去，这样是说得通的。但是像我们这种，如果住在马里兰州或者弗吉尼亚州，你就骑单车上来上班就不太现实。那在中国北京正好是这样的那个就是现实，比如说你住在那个通州或者天通苑或者是回龙观，你要骑单车上到那个 CBT 金融区去，这是不大可能的，你只能是说最后从那个地铁站出来然后再过去。但是这部分也是因为这个人口密度太大了，你那个单车那个流量太大，然后带来的一系列的空间问题，如果不解决城市功能的问题，我觉得是没办法解决的。
嗯，是您刚才提到这个空间问题，现在这个共享单车也遇到了一些麻烦啊，就是像您说，就是人口那么密，特别是人口密集的城市，大家都很多人抢这个共享单车，有的人就甚至把它还自己私下藏起来，然后甚至损坏。
嗯，
然后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乱停乱放，然后很多的这个现在中国的大学和这个居民区啊，已经是禁止这个未经允许的这些共享单车进来。
对，因为空间的问题会引发一系列的利益之争。因为空间并在城市任何地方都是有限的。
是，那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哈也是一个机动车数量很高的一个国家。
对，
那么这个美国的环保部门是如何解决这个机动车污染的问题呢？
啊，其实和我们美国人做的那个中国其实也都在做了，比如说那个村民路上那个这个油品的那个控制，按照目前的标准来看，美国的油品控制其实比中国还要低的，就是没有中国标准那么高，那个中国最新的国五标准是高于美国的那个油品标准的。然后同时那个鼓励那个新能源汽车的那个发展啊，同时在那个做那个已有的汽车保有量的情况下，做每年非常严格的那个就是尾气排放标准检查，这方面我觉得美国做的是比中国要严格的。中国采取的是控制头，你说出厂的时候你采用很严格的标准，但是之后那个你用户买了之后是不是按时去做了那个检查，然后这个检查标准是不是能够那个严格把关，就是没有做的那个特别紧凑。那个在美国这一点我觉得是特别紧凑，我个人拥有车的话就是说你这个尾气检查不通过是绝对没有办法那个再上路了。
嗯，好的，那我们感谢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为我们带来的详细分析。那么以上嘉宾发表的观点只代表美国之音，仅代表嘉宾个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大家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郑玉文。巴拿马与中国建交，使台湾失去了一个重要邦交国。北京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方面对台北施压，民进党政府该如何应对？与此同时，中国的高压手段对台湾民众的统独心理以及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